有两个问题要问。第一个，你确定是从香港来的吗？没有听到任何广东腔了啊！啊，我要谢谢我们教会，我们教会三分之一人说广东话以上啊，但是大家都适应来说听国语啊。我要谢谢这些说广东话的弟兄姐妹。第二个，我以为你是直亲的啦啊，没想到你已经有女儿这么大了。啊，感谢主。那么刚刚听到他的见证，非常感动。啊，这就是信仰，这不是宗教。就看到耶稣怎么样进到他生命当中改变他，进到他们家中改变他们的家，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那位又真又活的耶稣。非常好，我们再给他一个掌声，谢谢他的分享，感谢主。OK， 感谢主。刚刚啊，丽体有报告，就是我的癌指数有下降的趋势，从过去两个月的1000多一直没有下降。那么礼拜二检查，哎，终于掉了700了哈，700了。那么很感谢神。那么因为如果再不下降啊，再不下降，我可能就要回台湾去。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药就没有用了啊。可是这个药在澳洲啊是要自费的啊，自费的。那么一天要400块澳币，每一天400块澳币，我说我付不起。啊，但是刚好台湾刚好可能有刚好有一个医疗的实验计划，那个药是免费的，所以如果没有降下来，我可能得打包了哈。所以可是神就很恩待，就在这一次哎进来就开始降价。好，所以我们把荣耀掌声归给主好吗？谢谢。所以啊，也真的谢谢大家祷告，看见啊，我真是。很不好意思，大家的心情随我的指标上上下下的哈。不过我也说我成了一台戏给大家看了哈。从知道癌症到现在3年了，也做过做过化疗、干细胞移植，还在做化疗。其实我像我这礼拜才知道，又某一个人的先生又得到一个癌症哈，我就觉得心里面很痛。但是我觉得。我说你可以，你就可以把我的见证跟他分享了。你看到我牧师也得癌症嘛？啊，他怎么样靠主走过来？我们也可以靠主走过来。特别现在我们正在读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就讲到了一个逼迫，讲到了一个苦难。可是这些逼迫跟苦难，不但不会把我们打倒，而且会让我们的信心越加的坚强。阿们吗？好吧，你们都是我的见证。你看神怎么样在我身上工作，那么我们也一起来经历。我不知道神在跟我开什么玩笑啊。那么我就是每天要去，都要靠恩典过每天的日子啊。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信仰平常看不出来，信仰就是当你在吵架，当你在跟人家苦难，当你在受委屈的时候，我告诉你，那才是真正的信仰啊。那么所以盼望我们都一起来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好，也请大家继续为我祷告，因为虽然癌指数降下来，可是我的白血球、红血球、血小板全部都是在指标以下啊，所以我的免疫力是很差的。但是很感谢神，虽然我免疫力这么低，几乎有一次到0.6，快要没有免疫力。哎，我发现我倒还没生病嘞。哦，照理来讲，我应该很容易感冒的，或者是发烧啊、拉肚子。哎，感谢主 ，I'm fine， 真的哦。你会觉得这不是神迹吗？是不是啊？人医生都觉得哎，你蛮健康，我也觉得我蛮健康的啊。所以我不但今天可以在这边分享神的话，下午还要去分享啊，到恩典堂分享啊。我想都是要靠神的恩典啊，靠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经历神。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啊，在彼得前书2:9，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邀请大家起立好吗？我们练两次啊，读两次。那么我会把主词改了一下哈，受词改，啊，预备，请。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造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再一次哈，我们改一下词了哈，没有改圣经哈，预备，请。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早晨是一个荣耀的早晨，虽然外面寒冷，但是我们心中火热， 我们在一起敬拜你的时候，圣灵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你也圣灵的宝座接受我们的敬拜，圣灵的火你就来燃烧我们，你也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带着主你的光，带着成为你的盐，来成为这世上的光和盐，来为主来做见证。主啊，我们是何等软弱，但是主有圣灵住在我们这宝贝里面，主住在我们这瓦器里面，主让我们成为一个莫大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能够来为主你来发光做盐。主，我们恳求主，早晨你就透过你的仆人将你的话语解明，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有可听的耳，可以听到你的话语，并且将你的话语深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没有得罪你，让我们也走在蒙福的路当中。求你来保守，求你来带领。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坐。教会刚好读到彼得前后书了哈，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神的呼召与服事，其实是过去好几个月很多的感受，其实我写了好多好多，但是这几个礼拜其实都在减少啊。那么希望能够表达我这几个月所领受的一些东西，跟大家很清楚的分享。首先我们所关心澳洲的 Safe School 这种扭曲的学校的这种性教育方式，经过大家的祷告还有我们大家的抗议我很高兴我们当中的 Angela 在我们的当中哈，她是其中一个发起人之一哈。那么感谢主终于澳洲政府废除了这个 Safe School， 真的是 Unsafe School， 为了我们下一代。那么同时呢年初的时候我刚好也在台湾也刚好在抗争，就是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就是闹得很厉害。那么总统府啦、立法院啦，到处都是人哈。那么包括我们可爱的所支持的神学生威廉夫妇他们都去静坐去抗议，然后最后还爬上了立法院还摔下来这样的说辛苦还受伤了这样子所以可以知道的是何等的激烈。很可惜在上个月24号，这个大法官针对同性同婚的释宪那么台湾很有可能就是会成为亚洲第一个国家通过的部分。但是我就觉得心中非常遗憾台湾从四小龙已经都不知道到跑到哪里去了经济也不行，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东西要跟人家抢第一，我就觉得很痛心非常的痛心。那么澳洲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我想大家一直在工党一直在希望赶快让这个合法化当然这个联合党也就是说希望能够进入到公投，所以这个两边还在拉锯战的当中那么当我们在想个问题的就是台湾教会其实蛮复兴的台湾教会过去20年各位教会弟兄姐妹都兴起非常好，传福音几乎1/10人是基督徒统计的，然后在台北市可能将近 20%， 就是10个里面有2个是基督徒，所以其实来说台湾教会是蛮复兴的。那么澳洲呢，澳洲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怎么会澳洲也开始搞这个事情呢？也忘了本，也忘了这个基本的一个上帝的准则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还是跟我无关呢？ Safe School 是马上影响到我们下一代的，难道同性婚姻没有影响到我们下一代吗？我们的生活吗？除了婚姻之外还有别的议题啊。那到底基督徒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那到底神啊，这么伟大的事情，这么遥远的事情，应该跟我无关吧？那么到底神有没有对我们说话呢？还是我们自己先把门关起来，主啊，这个是不是我的事，这是政客的事，这是牧师的事， 这跟我无关呢？那到底我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呢？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了两个议题，一个就是呼召，一个就是服事。呼召，神的呼召。首先我们来看神的呼召，什么叫做神的呼召？我们碰到一些老基督徒很好玩， 老基督徒会说，碰到生命需要调整的时候，受到与人冲突的时候，要跟人家道歉的时候，要吃亏的时候，或是碰到服事上需要被要求被突破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一种话，哎，你们做牧师才有护照，我们是平信徒，我们没有护照， OK， 请你不要要求我， OK， 我没有护照的哈，哎，对，大家同不同意？哎，我知道你不敢摇头啊，其实你们心里面也这样想了嘛，是不是？对，是牧师有护照，咱是没有护照的。我每一个礼拜能够来聚会，能够奉献，而且我还十一，你还要求什么？你看我又参加主日，又参加小组，还十一，哎，够了吧，牧师，够了吧，上帝 ，that's enough，OK？、Okay? 那你要要求，应该要求牧师了，方方 rubber， 对不对？这种，哎呀，水利牧师，这种才应该要求，他们有护照，我没有护照，同意吗？不要举手，我知道大家都不举手。这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反应哈，反应。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呼召呢？什么叫做呼召？我们要先弄清楚，是不是这呼召只是针对牧师的呢？针对那所谓的核心同工呢？啊，我是没有呼召的，我呼召就是做平信徒，就平躺的信徒，哎，不要阵亡，能够每个礼拜来聚会就已经不错了，是不是？偶尔当当招待啦。祷祷告啦，哎，应该上帝可以了吧？可以了吧？啊，那可是到底是什么叫呼召？在圣经里面讲了非常多的呼召，而且彼得前书讲了很多次。那我们要稍微明白什么叫呼召，免得我们 miss something 啊，免得我们错失了一些事情啊？是吗？哎呦，我都不知道哈。所以好，什么叫做呼召呢？首先第一个意义。就神的呼召跟邀请，我不是讲一般的呼召，就讲到神有没有对你邀请，神有没有呼唤你啊？这是从圣经来讲的话啊。那么，所以呼唤、邀请并赐予一个特殊的身份，你们猜是谁受了邀请，并且赐予特殊的身份？你们觉得是谁？你们想想看，圣经里面。想想看，现在谁被了邀请，谁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谁？这么少啊？其他人呢 ？Hello， 请问圣经里面，我们先从圣经讲，谁得到了邀请，而且得到一个新的身份？哦，你们很棒，很快就是好。先从圣经来，第一个以色列人，对不对？神呼召拣选了以色列人。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的话，遵守我言，你们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收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有没有？哦，这是旧约哦，出埃及记，圣经的第二本书。你看我们刚刚读的是新约哦，你可以看到两个相呼应，对不对？第一个，以色列人他们蒙神的拣选呼召，并且神赋予他们一个新的一个身份，他们不过是万族当中一个，中华民族各样的民族当中的其中一个民族，但是以色列民族却特别在旧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成为了一个神的选民啊。当然我知道有些中国人很不平衡，哎呀，应该选咱们中国人的嘛，是不是啊？啊，怎么选以色列人？但我们不讲这么多。我想，如果选了我，大概圣经今天写法就跟我不一样哈。很多字我们就略过去了啊。但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这么严谨，我们现在读的版本跟1000多年前的版本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特质。以色列人的特质，他们在抄圣经的时候那是不得了的严谨。他们写到神这个字的时候，要去沐浴更衣，才继续写下去。咱们抄大概，哎，这个字算了，哎，这个也省了，这个可能就大家看到圣经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哈。当然他们就赋予一个特殊的神的子民，同时呢，他们也受了许多的苦，啊，也受了许多苦。难道除了身份，那么当然，那现代人呢，谁赋予谁有新的身份？在座了，谁是 你有新身份的举一个手来。其他还不确定啊、哦。天国你进不去不要管我啊、哦。咱们是拿身份证进天国的。我们是被拣选被呼召，对不对？记不记得人家说你要不要信耶稣，有没有听过没有？那你说什么？ Yes, I do. 哎，我愿意，有没有？那就是呼召，虽然不是神对你说，但神透过某一个人对你说，你要不要信耶稣？愿意的人举手。啊，感谢主，很好。当你愿意的时候，神洗净你的罪，圣灵住在你心中，圣灵成为你的身份证，将来进天国不是凭受洗证书，凭身份证，在里面的圣灵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国。是因为圣灵重生了我们，因此我们有个新的身份，叫做基督徒，叫做神的儿女。这样明白了吗 ？OK。那么，除了旧约、新约也是啊。那么可以看到，他蒙召、奉召做圣徒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徒。阿们吗？看看你旁边的，像不像圣徒？像不像？哎，这么小声，像不像？我要说越来越像啊！我不能说现在就是，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信耶稣成为义人是一个 title， 不表示我就是义人。我们是每天都在往义人的路上走。我们被呼召成为圣徒，可是我们很多的问题、缺点，对不对？但不要害怕。我的名片已经印了圣徒，可是呢，我就每天靠着圣灵，那我每天越来越像耶稣，这样的意思，明白了吗？好不好？所以我们要先明白我们自己是圣徒，好不好？看你旁边说，圣徒你好，跟旁边说一下，哎，圣徒你好。OK， 所以不但是圣徒有这个 title， 而且圣经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与蒙召恩相称，对不对？哎呦，你既然是圣徒，哎，总得有个圣徒的样子嘛，是不是啊？啊，你不能当圣徒还去跟人家偷东西，啊，占人家便宜，然后欺负人家，讲脏话，看黄色小说，看黄色 video， 是不是圣徒？你最好在电脑上贴个圣徒两个字。你看你每天看什么东西？你圣徒会看什么东西？你去看什么东西？这叫与蒙召的恩相称嘛，是吗？圣徒会做的事情我做，就是圣经说的，圣徒不做的事情我当然不做了嘛。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可是我们这个身份必须要与我每天的生活要相称的，这样子来看好吗？好，接着下来呢，还有神的呼召，第二个意思就是神的呼唤啊，神呼唤并且给予任务。好，今天不但给你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有了之外呢，也不是只是给一个身份，这个 title 总得用，有点用嘛，不是只是个挂名的一个 title。 他这个身份是什么呢？出埃及他说，他第一个呼召了摩西，摩西说 Bring my people out, let my people go。 他跟法老王讲了，是不是？他就说，摩西说，哎，我是哪一颗 potato 啊，我凭什么去跟法老王说，哇，让这些免费的奴隶就 free to go 啊，是不是？可是不是你有什么能力，不是你会什么，而是在乎那选召你的神呢、啊、你 don't worry 了，你不要担心那么多啊。上帝呼召了你，他给你一个新的任务，同时他为你负完全的责任。我们要明白这个次序，我们自己算不得什么，神的事情真的只有神能够做，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我们靠自己的血气热心其实成就不了神的意的。所以除了这个摩西，还有我们从圣经看到撒母耳啊、大卫、以利亚等等都有。到了新约，耶稣基督呼召了十二个门徒来跟随他，那么使徒保罗也在大马色上蒙了大光照，那么在外邦人跟君王面前来为主做见证。那么最后耶稣基督升天之前给了每一个基督徒一个什么？跟我说，大使命。大使命是什么呢？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都得救，这是每一个人都好。现在有呼召了举手一下来。我是脑袋不清楚，讲得不清楚。有呼召了举手。 Yes，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呼召嘛。第一个，你得救的呼召，有没有得救呼召？有没有？都得救了嘛，有呼召嘛。第二个，有没有领受大使命？大使命是对谁说的？对李牧师说的哦。啊，对苏牧师说，啊，我那时候不在场，不算。是不是这样子？大使命对谁说的？跟我说，我。只要你是基督徒，只要你蒙恩得救，你就自然领受了这个大使命的呼召。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主都要问我说，哎，怎么样，大使命完成了如何？明白吗？可是当然说起来大使命比较笼统了哈，我待会会慢慢再讲清楚。第一个，我们要先明白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召的。阿们吗？跟你旁边说，你是蒙召的。你是蒙召的，在旁边换另外一个讲，你是蒙召的。再跟他讲，你是有呼召的。OK， 这样明白了吗？哈，下次不要再跟啊，李牧师只有你有呼召，我没有呼召的哈。OK， 那我们再细看下去。那么其实我们刚读了这个彼得前书，不是一样，是要叫你们，要叫我们，我们蒙了召。我们得了救，不仅仅是得救而已，不仅仅是上天堂而已。我们蒙召得了新的身份，成为君尊的祭司，而且很重要是要叫我们怎么样？我们得了这个 title， 我们得了这个身份，我们得了这个能力，乃是要叫我们去宣扬了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去传福音啊，那么简单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是非常一致的，非常一贯的连在一起的关系。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明白，我们是蒙召的，我们是做圣徒的，我们是蒙召的，我们是要去传福音的，是完成主的大使命。那么当然蒙召最重要是要让我们蒙福。哇，哎呦哎呦，不只是要让我们工作而已哈，哎呦哎呀，感谢主，不但有身份有工作哦，还要蒙福。原来蒙召也是蒙福吗？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要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来得份。我们所蒙召的，耶稣基督得什么，我们也要跟着得什么。所以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了。同样的，我们叫做蒙召之人要得着所应许永远的基业，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将来到天上是要去领钱的哈。我们现在在 deposit， 我们在存我们的钱，我们在预备自己。当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我们要去与主享受同在无比的荣耀。好，我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讲过，天堂是有分成八大区的哈，上帝很公平的哈。哪些人有努力干活，哪些人是打混的，啊，上帝很清楚的啊。所以这个部分，你们想听可以在网络上再听。所以我们要有个盼望，我们的盼望在地上一切事情都要过去。你活长活久，你有钱没钱，你贫困你疾病，没有关系的，暂时的，人生不过就几十年嘛，是不是？可是将来到了见了主，那才是真的，那才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够聪明，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是在将来，是在永远的。如果我们眼光一直放在地上，我们其实过得很痛苦的，因为转眼就空，而且很多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下。那么我们明白了呼召以后，接着下来就出现一个问题了，我们听得到神的声音吗？哎，听过神的声音的举个手。这么少，那不是他有问题，就是我有问题。真的， 你觉得听到神的声音是一个很神迹的事情吗？你们觉得？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听到神的声音是李牧师才听得到声音，啊 ，Robert 听到声音，哎呀 ，Simon 听到神的声音，我不行，我刚信耶稣，我听不到神的声音，啊，我才信个五年，我信了十年，哎，也不行。请问听到神的声音是谁？应该谁可以听到神的声音？谁？这么小声？今天我问问题，大家都嘘嘘的嘞，哈。久没有注意大家的灵命，大家有点后退了哈。谁可以听到神的声音 ？OK， 看圣经怎么说哈。我们一起来念啊，约翰福音第十章，预备，请。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这个我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我的羊，我的羊是谁？”对吗？你看你好可爱啊。我们都是神的羊吗？不是吗？耶稣说：“我的羊就是各位咯。”各位怎么样？听谁的声音？听神的声音咯。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但过去活着，将来活着，现在活在我们的当中。他不但过去做事，将来做事，现在做不做事在我们当中？做啊！他过去说话，将来说话，现在不说话，对不对？不对嘛。所以神永远在说话的神嘛，是不是？那么所以我们要先有个很重要的观念，不是你信主多久才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常常就是一个单纯的心，渴慕的心，你就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太多乱七八糟的想法在心里面，常常是这样子阻碍我们听到神的声音。所以我们第一个先明白我们自己，我们是有呼召的人，我们是有一个新的身份，不得了身份的人。同时神也把这样的大使命，这样的荣耀的任务给了我。问题就在这里了，任务这么大，我总不能乱枪打鸟吧？啊，传福音啊，难道是见人就传呢？还是呢撒钞票去传福音呢？还是要拿了个吉他在 shopping center 啊唱耶稣啊，或者是啊挂一个牌子说啊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了？有对不对啊？他好像很多种传福音的方式，那到底我应该在什么位置传福音呢？我应该怎么样传福音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神是那位元帅，整个的传福音叫做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是把魔鬼，把人从魔鬼手中抢夺回来，明白哈？一个人不会轻易信耶稣的，魔鬼抓着他怎么会放人呢？我们必须经过征战，我们必须经过祷告，我们必须经过付代价。问题是，到底谁要做什么呢？到底主啊，我要祷告吗？还是我要请他吃饭？还是我要带他来接送他？还是我要关心他？还是我要跟他传，跟他讲真理？我总得知道，我上帝啊，你是大元帅，你自己调兵遣将，请问你现在我应该站在什么角色、什么位置来完成大使命？明白了吗？所以听到神的声音重不重要？重要，不只是你今天要不要找工作，要不要嫁给他，要不要娶他，要不要，不只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这些更需要，对不对？常常听说啊，牧师告诉我这个房子要不要买，为我祷告，我怎么能听你祷告啊？你亏了骂死我，赚了你也不会分给我，是吧？啊，牧师，我要不要嫁给他？这个事情我怎么能听告诉你？是不是？对了，哇，你也不会谢谢我，哇，吵架了，恨死我，是不是？哎，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不问上帝吗？这边讲了嘛，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嘛，你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得听神的声音啦。是我这个做牧师只是帮你确认一下，等一下我们要讲怎么分辨的，这样明白哈？所以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神的声音。接着下来我要很快，因为这个不是我的重点，我可以帮大家复习一下。因为之前朱子胜牧师在2014年有帮助我们来听 神对人说话的十种方式，我想每一个基督徒就需要知道，你们需要的话可以上我们教会网站去听2014年的家庭朱牧师讲得非常详细，或者是你到 YouTube 你说神对人说话十种声音，朱子声砰就跳出来了， OK 好不好？那我稍微很快的复习一下神对人说话的十种方式。一个神的话呢，不见了。神对人，神的话使人认识神。PA， 我要看这边的荧幕了。神的话使人认识神，依靠神，并且产生对神的信心，使人与神合而为一。然后呢，直到今日，圣灵一直借着不同的三种方式来对我们说话。OK， 我们要先明白，今天我们听到神的话，乃是圣灵来对我们说话，哈，这是神的话。那么说什么话呢？第一个，圣经上的话。第一个，圣经上的话，圣经就是我们那本圣经，我们叫 Logos。第二个，就是所以圣经说啊，圣灵来要帮助我们想起耶稣当时所对我们说的话，是不是？那第二个，主耶稣当时没有说过的话，啊，这叫做 Rhema。啊，同时也把 Logos 变成 Rhema。 Logos 就是已经写好了白纸黑字的圣经，那本叫 Logos。 Rhema 就是神现在正在对我说的话。有时候有人说啊，牧师啊，这个经节我看了不知道几十次了，为什么这次看的时候，哦，让我流泪特别感动？是的，就是神把 Logos 在那个时刻对你非常熟悉的经文对你说话，而你被 touch，而 Logos 就变成 Rhema， 就是神现在正在对你说的话。 OK， 所以第三还有将来的事，将来的事。 好，所以我们刚刚读过了哈。那么第一种方式叫做神亲自显现，或对天使来，或借着天使来传话。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了摩西，神呼召他，还有呢天使来救拔罗德，都是这样的哈。我们有些动作配合一下哈，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第一个，神亲自显现，我请 Simon 帮我一下哈，你们看他比较帅哈。OK， 第一个啊，我们有小猴子，还有这个小 Simon 啊 ，Simon 在第一个，神亲自对我们说话，面对面啊，来，好，大家跟我比一下，面对面摸着你的脸颊。第一个，神对人说话，面对面对我们说话。OK， 好。记住啊，我们待会要复习这个动作哈。第二个，耳朵听得见的话语啊，譬如说啊，撒母耳说啊，撒母耳，撒母耳啊，撒母耳，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他 physically 耳朵所听到的话，是不是？神发出声音，那么撒母耳听到了，所以耳朵来比一下耳朵啊，比一下耳朵，抓一下耳朵啊，抓一下耳朵 ，OK， 所以神不但亲自，而且还透过我们耳朵可以听见的啊声音。第三，圣灵在心中说话，圣灵在我们心中说话，圣灵是保惠师，圣灵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啊。所以圣灵在心中说话，我们就放在心上，来跟我比一下，圣灵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那么第四个，预言先知讲道。那么譬如说啊，先知雅加布对保罗说啊，你去就患难有捆锁啊，所以先知来比一下，先知啊，我们先知五重里面的十指，来比一下，来手借我一下，来，好，就先知指路，先知预言讲道。那么再来异象，异象，那么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提到了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对不对？还有耶稣登山变相，彼得看到哇，异象，异象是什么呢？来跟我比一下，来，异象，手啊，手彼得自己的挡住自己的前面，哦，看到了啊，你看到了异象。那么异象当然就有异梦啦，异梦就反过来，来反一下啊，看不太清楚啊，异梦。像约瑟哈，很会做梦的孩子，对不对？异梦、异象、异梦。那么再来，就圣灵的感动跟催逼。圣灵的感动啊，保罗心甚迫切， 那么要被圣灵来催逼啊，圣灵怎么催逼呢？来啊，催逼一下，哎，抱一下，哦，摇啊，wake up，醒醒，哦，要去啊，哦，摇摇 ，OK， 好。那么第八，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啊，比如说那么玛利亚啊，那么所以也所以我们就来看，我们把手放在嘴巴上啊，手把手从嘴巴上啊，圣经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话。那么第九，借着牧者或者我们小组长和一些属灵长辈来做教导，彼此劝诫。那么就是借着牧师的教导，来，来，小组长教导，属灵长辈来教导，各位要注意听，留心听圣灵所说的话。OK， 好，第十，借着环境，那么环境的印证很重要啦。那么像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旷野迦南地都是整个环境，有没有？环境是什么呢？来跟我比一下环境，大环境，环境 OK， 来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了啊，来，从我们不花太多时间，你们可以回去慢慢听啊，慢慢看。第一种，来第一个跟我一起说，然后一起比好吗？跟着三门预备，请神亲自显现说话或借天，哎，再一次，预备，大声讲，然后跟着比动作，预备，请神亲自显现说话或借天使传话。好，第二，耳朵听得见的话语。第三，圣灵在心中说话。第四，预言先知讲道。再来，异象。再来，异梦。再来，圣灵的感动和催逼，要摇一下，摇一摇，醒来了 ，OK。那么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啊。那么第九，借着牧者教导，彼此劝诫交通。第十，借着环境 ，OK。好，旁边复习一下，看你能记多少吧。好，来试试看，两个两个一组，试试看啊，试试看。你没有笔记，我周报上写笔记就会记得，看着周报，周报上面有大纲，看一下哈。好，大家可以把周报带回去，那么回去再详细听、详细看来学习哈。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常常希望神是很清楚，要照用我的方式来对我说话。我跟大家讲，常常不是这样子的，好吧？神有十种说话的方式来对每一个人说话，我们的需要留心听、侧耳听、听圣灵的声音。当然，我们会出现一个问题，我们会听到三种声音，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会听到三种声音。第一个是什么？神的声音。魔鬼会不会？会。魔鬼是撒谎欺骗人的父，他会来骗我们啦，来诓我们啦。还有一种是什么？自己有私欲啦，对不对？明明我想娶她，来牧师我要不要娶她，我就看你牧师怎么回答OK， 所以我们要分辨，当我们听到个声音或我们看到异象异梦的时候，我们要分辨，哎，这是神从神来的呢，还是魔鬼来的呢，还是我自己的想法呢？ OK， 第一个我们来念好了，预备，请。出于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积极的、合乎真理的、鼓励性的、荣耀，而且为神的国度，一定会有印证，别人也会有同感。譬如我要感动啊，这位姐妹哇，神把感动放在我心中，我一定要娶她。不过她只是结婚的，我知道她一定必须要离婚，一定要跟我结婚。大家觉得这个是什么？当然是魔鬼嘛！她人家在结婚的，你跟人家爱人家，这根本就是乱七八糟、胡说八道，好吧？所以一定要合圣经真理，这种东西祷告都不用祷告，一听就知道有问题，好不好？所以她必须要合乎真理的哈。 那么出于魔鬼的呢？我们来念，预备，请。是使人怀疑、困惑、退后、灰心、高举自己、引起嫉妒、纷争。也就是说，魔鬼的东西，其实有时候看果子。哎呀，那个教会，我知道神一定要带我离开这个小组。这个小组里面啊，就是哎呀，这不行的，这小组不行的，哇，不行的，我一定要换小组，我要换教会。啊，你看我就不要去惹这个纷争啊，来处理。这个都是让我们的后退，让我们疑惑，让我们开始觉得自己自以为意，明白？他都是罪人。你看这些人不行，我一定要跟他有所区隔，我要出淤泥而不染，我赶快换小组，最好换教会。这你就知道，撒旦就是来搞你嘛，好吧？所以我们有些的指标来判断。那么第三，出于自己，预备，请，则是不太明确。或总是往好处的地方去想，是吗？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有叫做动机合理化。主啊，你把它赐给我，我知道他一定会跟我好好服侍你的。主啊，这个工作你必须给我，你看这个钱多高，比我现在高一倍，我一定会好好奉献，是不是？我们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放在那里面，但是这也没有什么错了。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到底哪些声音是出于神、出于魔鬼，还是出于自己？我们需要分辨。那么分辨呢？不要自己在家闭门造车。你有什么感动，写下来、整理下来，然后呢？然后呢？嘿，然后就自己做个决定了。嘿，我知道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这样子啊！你又不是孤儿。每一个人都有个家嘛，每一个人都有小组嘛，每一个人都有教会嘛。你当然要去跟你的小组长说，哎，小组长，我最近有一个感动，你帮我分辨查验一下好不好？啊，你帮他看一看，他也为你祷告嘛。不要自己就看，哦，一定是这样，铁定是这样，没有错的。或者就去找外面人，有的没的去问那些有的没的，对不对？你要照正常嘛，你有家嘛，你有可以问爸爸妈妈嘛，不要去问那个三五好友，对不对？那些三五好友一定告诉你，对，跟爸妈对着干，是不是？对，你是我的哥们儿，我就看不惯我爸妈，他每一次都阻挡我，不是这样子搞的，好吧？所以我们有个属灵次序，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去做。大家对这个听神的话明白了吗？好不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大使命的一个责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蒙福的，可是呢，到底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首先，圣经的这个希腊文这个教会这个字，基本上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所以弟兄们，我们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那么我们呼召出来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蒙福，我们要去完成神的使命。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可是我要问弟兄姐妹，是因为我们人生都在不同的阶段，你是小学，你是中学，你是大学，你是研究生，你是工作的，你是做父母的，你是做祖父母的，你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神呼召你要做的事情常常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哦，十几岁就知道他这一辈子要干嘛了。但是我观察，我信主今年刚好四十年，我上个月是过信耶稣四十年。我观察，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上帝没有让我们一下知道我们一生我们到底要干嘛。通常是在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来寻求他。大部分人都是在每一个阶段，哦，我现在做学生，啊，我现在要结婚了，啊，我现在要找工作了，啊，我现在要买房了，是。每一个人生的阶段，神要我们去寻求他。到底在我现在现阶段，神啊，你要我去哪里？你要我做什么？这是我们的责任。当然你可以自己做你的责任，你自己的规划啦。可是不要忘了，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最完美的计划跟旨意。上帝让我们选哦。第一个，你可以走自己的路；第二个，你可以走上帝为你预备的路。当然我们一定知道， 走上帝预备为我们走路是最好走的路，最蒙福的路。我们自己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自己得负责任嘛，是不是？我不是说大家不负责任不对，但你就走得比较坎坷。所以弟兄姊妹，盼望今天讲完这一堂，你们好好回去寻求主啊。现在不管我是单身，不管我是带孩子，不管我在工作，不管我在休息，甚至我在生病或者碰到苦难的时候，主啊，你要我现阶段人生我跟这个大使命有什么关系呢？你呼召我有什么关系呢？让我想一想吧。不要只想哦，我是学生没有别的就把书读好，是把书读好是你的本分，可是同样的，上帝啊，我跟大使命有什么连上关系呢？主啊，请你来对我说话。第二个，他要你在这场灵魂的征战战争当中担任什么位置，要完成什么吗？有没有想过？上帝是元帅，他自己调兵遣将，有些人做这个，有些人做这个，有些人做这个。如果每一个人都在这位元帅这位主的底下一起来被他使用，我们就成为何等的力量。可是如果自己大家想干嘛就干嘛，这仗打得下去吗？打不下去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主啊，我人生这阶段你要我做什么，然后你在这场大征战当中，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所以感谢神，教会从去年七月份六月开始改成使徒性教会，走五重执事啊，五重加行政啊，五加一啊，五重我们复习下来，预备，请。使徒、先知、最长的是什么？传福音哈，使徒可以碰到每一只手指头，对不对？使徒，这个是什么？指路的 ，OK， 再来最长的，传福音呢？再来这个戴戒指的牧师，这最小的教师 ，OK， 这样很好记，好不好？所以这五重，我们再复习一下：预备，请，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还加上行政，对不对？五加一。我们教会已经转型了将近，已经算一年了啊！我知道。特别是上次四月份同工会跟同工们分享，我刚回来，我听到很感动，啊，他们每一个同工都分享大家的心得，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特别有个同工说：“哇，教会改了以后 ，perfect match， 哇，啊，过去他在教会好多年了，一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感谢主，现在有六个方向。我不晓得各位是不是都找好自己的位置，你在。”这六大类当中，我不是说你就是先知，我不是说你就是牧师，而是这是六大类的服事当中，你是属于哪一类呢？你有没有在这其中一个部分呢？还是你还在做接民呢？每天晃来晃去呢？因为上帝一定给每一个人至少一到两个恩赐啊，今天没有办法讲恩赐，但不要忘了，上帝给每一个他的儿女至少一到两个恩赐，有人到三到四个恩赐都有的。那你总得发挥出来嘛，是不是？我们不发挥出来，有一天见了主说：“主啊，一千两还你哈，恩赐还你，我都没用，我都没用，我都没碰这个恩赐，还你哈。”这样 OK 吗 ？We are in trouble， 对不对？如果我们恩赐没有发挥出来 ，We are in trouble。所以盼望。你赶快回到小组，透过今天的信息，你好好祷告，跟你的小组长分享，到底我应该属于这六大类哪一大类？我怎么样能够参与在整个的大使命当中，让上帝来指挥我们这一群属灵的大军呢？我们不要成为孤儿，我们不要成为自己想干嘛就干嘛的一个落单的一个军人，我们要在整体当中，在一个保护当中打一个整体的战争。我们盼望恳求主来帮助我们啊，透过今天这样信息，大家能够来思想。好了，呼召讲完了，第二个部分还有时间吗 ？OK， 好像没有。好，我尽快了哈。第二个部分是服事了， 因为我们既然明白了呼召，哦，神要我做，那我到底要怎么服事？什么叫做服事？大家觉得什么叫做服事呢？那你们觉得什么叫服事？随便讲一个，你觉得，哎，你这礼拜有没有服事？有，这礼拜没有。你觉得什么叫服事？随便讲。搬椅子非常好，搬椅子是服事，是吧？还有呢？啊，捡垃圾服事非常好，还有呢？大家都忽然间非常谦卑了。通常是站在前面了，牧师，这叫服事，讲道的叫服事，哦，我带敬拜叫服事，是不是服事？是不是？是，也是啊。还有呢？还有呢？带孩子做茶点，哎，都他们讲，哎，其他人呢 ？Are you awake？ 哎，这边讲讲，什么叫服事？我们一定要动动我们的思想啊，我们要把观念把它弄清楚啊。真的，我不骗你，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如果没有服事，很痛苦很难过的，这是正常基督徒。如果你没有参与服事，你真的很痛苦。可是有些人没有办法参与教会服事，那他怎么办？哦，祷告是不是服事？是不是？是。拿起你们周报封面看看，看到什么没有？我们的程序是什么？以什么？各位坐在这里叫做服事，这个叫做敬拜。好了，我稍微讲一下了哈。服事就是伺候，服事在希腊文里面，在圣经里面，服事跟敬拜这两个字常常是通用的。弟兄姐妹，我们礼拜天坐在这里，不是说啊，主啊，我等着你喂我。你看教会写，我们以报告也是服事，我们以敬拜来服事。我们不是来听敬拜团，哎呀，今天领事领的好，不行啊，或者是今天讲到也不行啊。不是，我们一起透过诗歌，透过奉献，透过祷告，我们怎么样来做什么？来服事，来敬拜，明白吗？所以你们出现坐在这里其实就是服事。我们常常觉得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是做什么也是服事，不做什么也是服事。一种敬拜就是服事。所以不只是礼拜天十点半开始，十点钟我们的会前祷告是不是服事？更是啊，那是一个施洗约翰的服事，为荣耀君王开道路的服事啊。十点钟是不是？今天聚会好不好，真的要看十点钟祷告会好不好。哎，真的，我们如果十点钟祷告会，有气没力了，我跟你讲，十点半的聚会也有气无力的。所以每一个服事一环扣一环，彼此相关，而且都是服事啦，是吗？在小组带四个 W 是不是服事？是。开放家是不是服事？奉献是不是服事？自己在家祷告是不是服事？礼拜三神迹奇事是不是服事？都是服事。这些都叫做服事。好，我很快的过一下。服事基本上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叫本位的服事。本位服事包括敬拜、感谢、歌颂、赞美、祷告，这些都叫做服事，也叫敬拜，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们在家歌颂，举起手来，这叫服事神，这叫敬拜神，这叫服事神，明白了？不是说我一定要做什么，你不做什么，或者你在心中赞美神，就是服事。所以启示录那边使徒行传说，他们侍奉主的时候，英文就是说 worshiping the Lord。他们侍奉神敬拜神的时候，圣灵就对他们说话了。在启示录，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千万天使众长老也在那边敬拜，也在服侍神，这就叫都叫服侍。 OK， 第一个本位的侍奉，敬拜、赞美、歌颂、感谢，都叫做服侍。第二个生活的侍奉，生活为人，那么符合神的心意，讨他的喜悦啊。所以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里面讲的时候，我们要做主的见证。你看英文叫做怎么样？ 是 You will be my witness， 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人，有没有？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是敬拜。你今天说什么话，你今天做什么事，不是只有在教会，弟兄姐妹，我待会会讲，我们常常有个错误观念，哦，服事，哦，门关起来叫服事，小组叫服事，其他我自己过自己生活，上帝你不要再吵我。不，我们的服事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活。那么还有当然最普遍的就是工作上的侍奉。工作上侍奉就是我们运用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来为神工作，来传福音，来服侍我们弟兄姐妹，来服侍还没有信主的人，这些都叫做服侍。 OK， 好，再来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到底在哪里服侍？我刚刚已经把答案告诉大家了哈，我们来看一段圣经，不念了。我们很熟悉，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夫人在对话的时候，撒玛利亚说：“哎，你们敬拜到底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山上啊？哎，有两个祭坛嘛，一个在耶路撒冷，一个在撒玛利亚，到底在哪里呢？”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 ：“No， 不在耶路撒冷，不在撒玛利亚。”乃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来侍奉。哎，这事情说得很好玩的了。你把这个名词改一下，我们今天侍奉神，不只是在教堂里面，不只是在教会里面，不只是在外面，不管你在哪里，你都可以做什么？侍奉神，都可以敬拜神。这样明白了吗？我们千万不要把这道墙变成一个界限。哦，我今天来敬拜神，我今天来服侍神，哦，出了这道墙，哎，我自由了，上帝你不要管我啦，我已经尽了我本分啦，该奉献啦，该做招待，该做什么我都做完了，现在咱们就去看看我喜欢看的片子啦，我要去做一点 shopping 啦，我要去吃好吃的啦。不，我们把自己弄得神经病一样，叫做圣俗之分啦，叫教会一个样，回家一个样。不，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是没有地区性的，没有方式性的，是我们这个人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心灵就是靠着圣灵，那么诚实就是圣经或者是真理，我们要符合真理，用神所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他，来侍奉他。好，先把这个观念弄清楚。所以侍奉不仅仅是在教堂里面，在小组里面要侍奉，出了这个门 7-11 随时随刻你都在敬拜，都在侍奉。阿们吗？ OK， 阿们吗？阿们。要明白，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好，没有这个观念真的会神经病，哇，在教会一个样，出去一个样，太痛苦了。那么在怎么服侍呢？神呼召你的岗位之上来服侍。请问你想想看，你自己现在是什么岗位？你可能是学生，你可能是家庭主妇，你可能是老板，你可能是职员，你可能在家带孩子，你可能心里面很不平，我拿两三个博士学位，我为什么在家看一个孩子呢？我拿了这么多的一个这个 certificate 证书，我怎么在家每天煮饭呢？弟兄姐妹，上帝不做随意的事情。今天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发生，让你做家庭主妇，让你做学生，让你还不能做老板先做职员，必定有神的美意。我们需要去明白，上帝啊，你让我做家庭主妇，我到底要做什么？我怎么在做家庭主妇当中来敬拜你、侍奉你？明白这个角色了吗？我怎么做个学生来敬拜你、来侍奉你？我怎么做个职员来敬拜你？我怎么做个老板来敬拜你、来侍奉你？这其实是今天我们很重要、要重要一个重要的观念要明白的。不 不是只有在教会教堂小组才叫侍奉，而是在你的岗位当中，你凡事为着主而做。你在教堂里面，哇，会传福音，会跟人家传信息，你在家也是一样啊。你的孩子，你的老公，你的亲戚，不就是你需要传福音的对象吗？他们侍奉他，你们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你坐在你孩子身上，你在乳养他，在教育他的时候，其实就在敬拜神，侍奉神，因为你要把他养成有主的荣光在他身上了。他必须在你身上看到神，看到耶稣了，这叫做侍奉。就明白了吗？我们 把侍奉观念弄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而这个祭司不是只有在教堂发生，不是只有在小组发生，是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尤其是像现在你所扮演的角色当中发生。 OK， 所以我们来看怎么服侍呢？弟兄姊妹，我们只有两种传道人，所有基督徒只有两种传道人，我们都是传道人。第一个叫做教会传道人，像我叫教会传道人 OK。 第二个叫职场传道人，职场传道包括什么呢？包括学校的啦，包括家庭的啦，包括你的工作啦，这叫职场传道人。听到没？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要明白身份哈。我只是 full time 在教会工作，你是 full time 在某一个企业里面工作，但是不要忘了，我们都是传道人，不要忘了。两年前我讲过这篇道，我们都是君尊的传道人。请问我重要还是你重要？谁重要？都重要啊。呼召神对我们要的地方不同啊，所以你不要嘴巴吃着，心里面在想那个，你好好吃好你自己碗里面那一盘，扮演好你的角色啊。如果上帝要你做，同时在职场也做妈妈，也做父亲，你就扮演好这两个角色，在家里面侍奉你的公司，在家里面侍奉你的家庭，在职场侍奉你的公司啦。你为公司祷告，因为公司来服侍你的员工，服侍你的同事，弟兄姊妹，这也叫服侍。因为你的心对了，你所献上就对了。当我们心错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敬拜。心灵跟诚实，你要知道，我凡事都是为着神而做。我尊敬老板，不是因为他值得尊敬，是因为我尊敬神，所以我尊敬他。明白那个次序吗？我们常常就这种老板，这种 leader 怎么可以做？凭什么我要尊敬他？他根本不配，是他不配，但是主配。主既然把他放在你他的底下，我们的责任就是尊重他，就是来顺服他，就是来帮助他成功，因为你就在侍奉神啊，你就在侍奉神啊，你的老公、你的妻子、你的孩子都是你侍奉的对象，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侍奉全部都到了神的身上去，心灵与诚实来侍奉他。所以时间呢，就全职啦、半职啦，或者是代职啦。好，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都是传道人，只是你是全职在哪里，半职在哪里，那么或者是代职在哪里。两方面的服侍，第一个生命品格的服侍，你的每天的生活言行举止就在见证神，对不对？刚刚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了，不要轻忽你所说的，不要轻忽你所想的，这些都在服侍神。第二个是运用圣经真理，还有圣灵，还有五重的恩膏来服侍。服侍什么呢？尤其是职场，弟兄姐妹，我这边要讲的重点。今天台湾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澳洲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因为我很抱歉，可能我们过去太在乎你们必须在教会服侍啊，所以觉得做牧师是最高尚的职业，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所以呢，我即使是科学院的院士，我也愿意放下院士的 title 去做牧师。啊，有一句话我以前常说，我绝对不会屈就我自己，啊，不去做牧师而去做国王，好不好听？如果有两个职业啊，一个是 Prime Minister， 澳洲 Prime Minister， 一个是牧师，李守博，这两个你随便选一个，你要做哪一个？要做牧师的举手。哎，一定要选一个，选一个，啊，我举一个。你要做牧师，做总理，要做总理的举手。OK， 放下。要做牧师的举手，其他呢？两个都做，又做总理，你们自己选的啊，不举手就两个都做啊。再一次，来，做总理的举手，来。啊，做牧师的举手，啊 ，OK。我们真的有些观念需要突破。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医生、一些工程师、一些很棒的科学家，啊，泪流满面。主啊，我愿意，我舍弃一切跟随你，我不做科学院士了，我也不做老板了，我就去如果要去牧会了，好不好？好好感动，看，撇弃所有一切跟随主，牧不到两年。牧不到两年，他痛苦，羊也痛苦。对不起，我只是稍微举一些。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把侍奉观念弄清楚了。我们觉得最属灵、上帝最喜欢就是我们都要做全职，像李牧师做牧师，哇，舍弃一切学了，泪流满面，哇，过苦日子，然后呢，哇，怎么样？哇，这个最属灵，哇，这个赏赐最多。可是，当我这件事情发生，我回台湾跟看到澳洲人，我发觉到，我们太多优秀的人才，放弃自己的位置。你可以在教育当中做决策，你可以在医学当中做决策，你可以在政治当中做决策的。你说主啊，我放弃一切跟随你，我要去牧会。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决策权，就给了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来为我们决定我们到底要读什么书，我们要制定政府什么政策，我们医学要做什么事情。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对不起，我不是在否定做牧师不好。我不是否定在教会都非常好，但是我们正在尝这个苦果，因为我们觉得在教会做才最属灵，在外面是不属灵的，因为我们把圣俗切了一刀，我们不懂什么叫做服事，以至于他没有牧会的恩赐嘛。他有一颗奉献的心没有错啊，可是没有牧会恩赐，他来牧会不是他自己痛苦别人痛苦吗？他明明在那边做一个部长做得好好的，你一定要把他拉来做牧师。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希望每一个人要祷告，不是凭着感觉，不是凭着冲动要做一些事情，而是主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顺服你。不能再讲，不，还是得讲，算了，你们忍耐一下啊，因为憋得太久了。创世纪上礼拜李牧师讲，你看创世纪说神赐福给亚当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治理这地，对不对？对，好不好？好，我们来看啊，创世纪完了第二卷书，在台湾以色列人。出埃及记，以色列人生养众多，繁茂起来，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神的约，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你看这两节经文有什么差别？少了什么？多了什么？你看以色列棒不棒？生养众多有没有？繁茂起来，遍满这地有没有？少了什么？少了什么？治理这地，你发觉没有？我一看，哇，以色列人哇，生了一大堆啊，养了一大堆啊，大家吃得饱饱肥肥的了， 哇，上帝祝福太好了，哇，我买房啊，买车啊，哇 ，holiday 了，哇，你看我日子过得多好啊，多好啊。少了治理这地，有没有看到？看到没有？下一句是谁治理？不认识约瑟的那个法老王起来了，惨了！你所有所赚的所有一切成为奴隶，你生再多，你骗满再多，全部成为奴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不能再沉睡，不能胜俗一分。哎呀，教会才属灵，哎呀，尽好责任，过了世界我过自己日子。 No， 我们缺乏治理之地。我真的要说，我们当中应该要出现 Prime Minister， 出现一些的 Minister， 出现一些在上执政掌权的，来把真理做在决策的里面去。你要好好做家长会长啊，是不是？你孩子在读书，你要主动说我要服侍你们，我做家长会长啊。那么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就可以用真理来决定。我们那时候做家长会长也是一样啊，有些书老师读的书，我们就家长有意见啊，我要表达啊，是不是？就公司做决策的时候，卖黑心油的时候，你说 no 不可以，是不是？但是你要有智慧，你要有真理，你可以做决策。你不只是为一口饭吃，主啊，给我加薪啊，给我升等 ，no。你要知道，你为做这一切，乃是为了神而做，治理这地。否则，今天上帝所有祝福你的东西，最后成为奴隶，一无所有。对不起，我不知道吓大家，但是当我看到这两节之后，我说哇，看起来是祝福。看起来是祝福，钱多多，吃的肥肥的，胖胖了，刚好做奴隶，刚好去做奴隶，因为我们没有站在神给我们的岗位当中，好好去做我们的那一份。所以可惜，弟兄姐妹，基督徒只在乎，我不能说只，大部分就我自己灵修好了，我跟神的关系 OK 了啦，可是社会呢？我的周围呢？我的邻居呢？我的亲戚呢？我的朋友呢？这些为什么不是我们服侍的对象呢？当有一天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哇 ，too late， 这不是很可惜吗？我在台湾碰到，这是我以前在新西兰牧养的羊，它现在是台湾最大的医院、最大的医学院的其中的研究所的所长，啊，这是找他看牙齿去。他就在车上跟我聊，他要他去行政院开会，要去健保署开会，要制定很多政策。他在车上跟我聊，他说：“说吧，我最近不晓得要不要把这个辞掉哈。我觉得我蛮喜欢在教会服侍的，哇，敬拜赞美啊，也可以服侍弟兄姐妹多好。”我一听，我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在你这个位置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行政院去健保署说这个法案不可以，他又做干细胞的一个移植的，做培养的，你知道牙齿，我们现在是做假牙，他是做把牙齿长出来那种，他是研究所所长。我说，哎，我就把这故事稍微跟他讲，哦，他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因为我们如果对侍奉不明白，我们对敬拜不明白。我们就陷到之后觉得说只有在教会做比较属灵的。我知道我这样讲很危险，把大家都推出去，但为大家的好处，我希望大家祷告，上帝到底在你现在这时刻要你做什么。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没有后悔，我们也没有遗憾，主啊，感谢你，我做成了你要我做的工，我与你同工。所以盼望每一个礼拜天，弟兄姐妹，在结束的时候，我不但为大家祝福，我还要差派每一个人做什么呢？请你们出了门开始服侍，好不好？你们现在是侍奉，是做的敬拜，出了门以后，拜托你们，这是各位服侍的开始，可以吗？这么小声。 再不反应，我再讲一个小时。我急呀，你明白？我急呀。我们的侍奉是出了门以后才真正开始的，弟兄姐妹。可是凭什么呢？凭着圣灵给我们的恩膏跟能力，凭着神的能力，我们去侍奉，好不好？盼望这个礼拜的小组，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花时间祷告，也彼此查验，主啊，你要我做什么？而且常常在小组里面分享，你怎么服侍孩子？你怎么服侍你老公？你怎么服侍你的太太？你怎么服侍你的公公婆婆、父母亲？你好好讲，来分享。不足的地方，小组为你祷告。公司要做一些决策，现在还有人在找他们做一些很大的、几亿的决策。牧师为我祷告呀，因为他一个决策决定了多少的事情，是不是？可是当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的时候，神就把这些资源给我们。我最后再问，请问做教会传道人容易还是做职场传道人容易？哪一个容易？赞成教会容易的，做教会牧师容易的，还是做职场牧师容易的？觉得教会牧师容易的举个手。觉得做职场牧师容易举个手。其他两个都容易是吧？我告诉你，我后来想想哈，做教会牧师其实比较容易一点，对不对？我读圣经祷告，我很自然嘛，是不是？我工作嘛，我每天读经祷告敬拜神，哦，很享受的。职场牧师很困难的，你八个小时的公司把你锁死，你中间可以读圣经吗？其实不太好的，对不对？你八个小时卖给公司，你怎么会中间来卡公司以后来读圣经？你必须在工作一天劳累，你还找时间去敬拜、去祷告、还去侍奉，你明白吗？其实我跟你讲，严格来说，做职场牧师是比较困难的。虽然在教会里面很多问题，那职场问题更大，挑战更大。你做老板不容易，做职员也不容易啊，是不是？做妈妈不容易，做媳妇也不容易啦。所以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容易的，是的。但是如果我们不靠着神，我们什么都做不下去，我们会逃避。最后到见主面的时候，主啊，一千两还你，我什么都没动。No。盼望我们渴慕，因为如果神呼召你，他为你负责任，你就要认定现在你是什么身份，守好你的身份，然后好好在你的身份当中来敬拜侍奉他。阿们吗？阿们。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开口为自己祷告好吗？就为自己说。